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西结书哈。以西结书，我想是在这个大先知中间的一本啊。那基本上在这个当时北国以色列，说实在已经被亚述啊掳走了哈，老早就灭亡了哈。那我们现在来看到以西结书，就是讲到说啊，关于他们被掳的啊，有三次。因为南国犹大被掳有三次，他们第一次被掳的时候是在那个约雅敬约雅敬被掳的时候，中间有包括但以理还有其他的人，他们就被掳走了那关于这个第一次被掳的是约雅敬，然后约雅敬完了以后然后就接下去他的儿子约雅金那约雅金做王的时候，说实在约雅金做王只有三个月在这三个月的过程当中也就是我们这时候所谓以西结书以西结他被掳的时候在第二次被掳说实在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如果你注意看这个列王记的时候，在这个以西结在当时他是一位大能的勇士，而且木匠铁匠有都被掳去了那第三次被掳的时候是在西底家王的时候当时所剩下的已经没有多少人了他们当时就是种田种葡萄园所以整个国家就灭亡了所以他们被掳到这个巴比伦的地方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以西结当时他说实在是这个在巴比伦写下这本以西结书所有的先知书当中只有以西结跟这个但以理他们两位是在巴比伦写的其他的都是在这个以色列或者犹大写的那他们这两位说是在当时是看到这个国家即将要灭亡所以以西结总共他服侍了将近20年，他最主要他是要看到说在这个巴比伦的地方他能够盼望得到神的这个帮助所以以西结说实在这个字他原来的意思也就是说耶和华神使他坚固，也就是说神的力量所以以西结这个字就是说上帝fully support 完全的支持他因为他当时盼望一个国度能够再一次来临，就好像说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已经被这个整个世界撒旦所掳去了但是当时在这个以西结他当时看到这个以后他也是看到神的荣耀，所以你在第一章中间你可以说以西结看到神的荣耀，到以西结最后一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他把整个事情都指向这个耶路撒冷因为在以西结最后一章48章35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他说这个耶路撒冷被称为耶和华所在的地方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这就是哥罗西第一章第27节所说的当神的灵在我人的心里面的时候，就有那样子荣耀的盼望所以以西结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是一个非常能够帮助我们在最低潮的时候，尤其是在教会的时候，如何跨过那个最困难因为以西结跟这个但以理他们两位都是在这个巴比伦被掳的时候所写的这本经文那说实在很多人不明白以西结书的第一章所以就停下来了当他们不明白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时候停下来，就失去了一些神的祝福，因为以西结书说实在是一个很美的一本书。那我们要看以西结，我们必须要跟其他的书来平行一起看也就是说哪一天当有一天我们如果在天堂跟以西结见面的时候，以西结可能会问你说你觉得我写的这本书怎么样那说实在有些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看以西结的书的时候，我们碰到以西结我们可能会说以西结你写的这本书我们其实我们都看不懂那为什么会看不懂呢说实在我们是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卡住了，我们第一章我们看不懂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的往下走说实在这本以西结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也就是说这个灾难来临的时候乃是由于人的犯罪，当人犯罪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自己负责，但是神不希望说我们如此 而灭亡了。所以神给我们留下一个很大的应许，就是说有一天你会看到啊，有一个君王啊会带领你们一起来到啊这个圣城耶路撒冷，一起来敬拜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啊，其实以西结书是在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说啊神掌权啊。因为在以西结的这个过程当中，当时说实在是当时说实在有很多撒旦的阻止啊，这些功哈、啊，那就好像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啊，被这个世界所掳去了啊，像巴比伦把它掳去一样，而且啊，好像说啊，这个啊，有很多困难的事情，撒旦在阻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以西结书其实就是说神掌权，神如何借着他啊这种啊权柄啊，在他的教会里面啊，在他的以色啊当时的这个犹大国如何来啊这个行使他的掌权哈、啊。所以啊，在以西结书过程当中哈、啊，如果说今天的你去问以色列人哈、啊，他们的犹太人哈、啊，说实在他们并不鼓励他们的孩子在30岁之前读以西结书，因为他们认为说以西结书哈、啊，说实在这个你读起来非常的沮丧啊，没有一点点鼓励的东西哈、啊。但是也让我们看到，其实读以西结书需要圣灵的带领哈、啊。那读以西结书，我们必须要预备我们自己的心哈、啊。那以西结书中间哈、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它有四个很大的意象啊。那我先大概把以西结书有四个意象、五个比喻稍微概括的讲一下啊。第一个意象是讲到这个宝座的意象，也就是第一章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的。因为以西结他看到这个基路伯，也就是说在宝座的上面当中能够来侍奉神。那基路伯这个字是天使的一个名字。那其实基路伯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说上帝手上紧紧的抓住啊，这个天使就是上帝手上紧紧的抓住的意思哈、啊，基路伯的意义哈、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说以西结书其实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知道他们被巴比伦掳去了，虽然已经亡国了，但是上帝还是紧紧的把他抓住哈、啊。那第二个意象哈、啊，就是说在殿里面犯罪哈、啊，所以你在以西结书当中也可以看到说，在圣殿里面的墙壁上有很多这种爬虫的东西，也就是好像说撒旦已经进入了教会一样哈、啊。那第三个意象，我们可以知道大家都很熟悉的，也就是说枯骨复活啊。这中间讲到说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回转归向神的时候，他们的人的生命进入到他身体里面以后，他的骨头就连接起来，对不对？又长了肉，又加了皮，所以也就是说好像教会的身量就成长了啊。那第四个这个意象就是讲到说圣殿的恢复，也就是说以西结书最后几章他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他用这个绳子来量大的东西，他用杆子来量小的地方最主要就是说用基督来测量这个教会，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神在寻找有没有忠心愿意来侍奉神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圣殿的恢复这是四个很大的意象然后有五个比喻在以西结书当中你可以看到说第十五章你就可以看到说是那个葡萄树根本不结果子我想这很清楚的，因为他们背叛所以不结果子了。那接下来十六章的地方你可以看到说有两个婴孩被丢弃掉了，因为他们淫乱了。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因为人的背叛，所以后来主耶稣基督用性命把我们赎回来那在第十六章有讲到这个，十七章你可以看到说两只鹰要来审判也就是说上帝其实用巴比伦用埃及这两个要来什么，要来这个管教他的这个百姓。然后在第十九章的地方你可以看到说有一只很凶猛的狮子它后来也被掳去了，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其实上帝是有权柄的然后在这个最后一个比喻讲到说两个淫妇他们的结局是非常的凄惨，因为什么？因为这好像启示录一样告诉我们这样子的情形启示录也有两个大淫妇这个的悲惨的结局，所以这是五个比喻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在以西结书有一连串的，也就是说圣灵也就是说耶和华的灵离开，然后很舍不得离开，后来又回来那这个也是一条线贯穿整个这个以西结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神的荣耀 他要离开的时候，他是非常的舍不得，然后他还再回来的时候啊，让我们看到其实他是什么怜悯神的儿女。那我想这个从这个第九章第三节你可以看到说这个神离开到了门槛的地方，他等着人悔改。然后第十章第四节他看到说他又跑到门槛的上面，他再一次又要再等人的悔改。然后十章十八节，他出了门槛，但是他又停在基路伯上面，他在东门那个地方依依不舍。然后十一章二十三节，你可以看到说他就从耶路撒冷就升天了，也就是说当时说实在没有一个人愿意悔改。然后十一章二十四节他就回到天上的宝座啊，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从十一章二十四节以后就可以看到说，其实他已经看到以西结已经看到什么预见神即将来会回来哈、所以四十三章以后你可以看到说这个耶和华的灵从东门回来，然后借着耶稣基督，也就是今天让我们看见神的儿神在我们的身上是有家可以什么停留在我们的居住在我们的身上这样子哈。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概括哈。那以西结其实这本书他常常称他自己是人子那他被称为人子有91次那他的父亲是这个叫做布西那布西我想在这个第一章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其实他是一个祭司那如果他是祭司的话，那以西结当然也是祭司。但我们记得刚才所说的，因为他30岁的时候犹大就被掳了，所以他根本没有机会做祭司这个整个国家被掳的就没有办法有圣殿他去做祭司的职分，所以他只好做先知所以这为什么告诉我们说他做先知的原因在这里然后以西结这个人他说实在他这个命不是那么的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他是有娶太太的我们一起翻到以西结书24章15节到18节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到以西结书24章，在以西结书24章15节到18节的地方OK，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24章我们翻一下24章15到18哈，24章15到18，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他。16节，他说：“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爱的忽然取去。”他眼目所爱的就是他的太太，以西结的太太就是他眼目所爱。上帝忽然间把他取去，而且上帝跟他讲说什么：“你不可悲哀，不可哭泣，也不可流泪。”所以他说：“你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以办丧事，头上仍裸着什么？”这个头巾，脚上仍穿着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以西结说实在他是一个怎么讲，他为了侍奉神，神就在这个时候把他的太太给带走了然后跟他讲说你不可以哭你不可以这个悲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心中实在是很这个伤心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在圣经的当中有三位这个先知以这个但以理是在宫中，是在这个巴比伦的宫中做这个祭司做这个先知，但是以西结却是在什么乡间在乡村的地方做这个先知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耶利米，记不记得耶利米因为我们上一次讲到耶利米将刚讲完，对不对？其实耶利米他没有娶太太他是单身的但以西结他有娶太太。那这两个你给他比较起来你会发觉说，其实耶利米非常的什么柔软，但是你看到以西结的话就是正好相反，以西结的个性非常的刚硬。好不好，我们翻到以西结书3章第8节，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是怎么个刚硬法以西结3章第8节，他说：“看啊，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什么额硬过他们的额，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的额头还有他的脸也就是说形容以西结其实是一个他的个性本来就很刚硬，但是上帝又让他刚硬更刚硬那你可以看到说这个耶利米正好相反，耶利米是非常柔软，所以我们讲耶利米是什么流泪的先知耶利米，我们在讲耶利米的就是好像看到耶稣基督这么什么这个怜悯人那其实我很喜欢耶利米跟以西结一起看， 因为你可以看到说，一个是柔软的，一个是什么刚硬的啊。也就是说，上帝使以西结更刚硬，因为他的个性本来就刚硬啊。所以神在一个刚硬的人身上继续让他刚硬，但是神在一个柔软的人的身上让耶利米继续柔软。那这两个一起看的话，你会发觉说，其实啊，耶利米是对着神的百姓柔软，用爱、用怜悯、用眼泪要把他们带回来。但是以西结当时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他当时已经看到那些百姓说实在已经做很多很多违背神的事情，所以他刚硬并不是对着神的百姓刚硬，乃是什么，他在真理上他是什么，他是不妥协的，他是刚硬的啊。所以啊，这两本啊，这个以西结跟耶利米啊，如果你把它一起看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其实神实在是太奇妙了，他用不同的人来做不同的事情哈。那我们刚才讲到说，其实啊，这个以西结书啊，犹太人不让他们看啊，年轻人三十岁以前不让你们看，因为你们没有勇气啊，所以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带领啊。其实他不让他们看啊，还有几个啊这个原因。说实在，他说意思就是说，你们要相当成熟，因为三十岁之前你们不成熟。而且他们意思就是说，耶利米啊，这个以西结到三十岁才看到这个神的异象，他犹太人的意思就是说，三十岁以前说实在你们看不到神的异象的。好，那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相当成熟，才可以来，才有办法来看清楚以西结书告诉我们什么啊。然后第二个啊，就是说我们要受苦啊，因为以西结算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一个先知啊，他跟耶利米、跟以赛亚、跟这些其他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经历那种被掳的那种没有自由，我们没有办法看得懂这个以西结书。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那种没有自由的痛苦，所以我们常常像以西结一样保持清醒，我们才可以了解到这个啊以西结的真谛啊。然后接下来啊，第三个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耶和华的话，因为在整本圣经里面，在这个以西结书，耶和华的话这一句话啊，这句啊讲了43次啊。也就是说，你从第一章啊，你就可以看到说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以西结啊。也就是说，那种除非你特别特别喜欢神的话，神的话一而再再而三的才会临到你，也就是说像以西结一样。然后啊，另外一个特别的就是说啊，在这个以西结书当中有一句很重要的，就是说耶和华的手降在他身上。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手啊？有些地方啊，这个以西结书是翻成耶和华的灵啊。那耶和华的手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说想到耶和华的话特特的临到以西结，也就是说耶和华神的话临到的时候有一个意象给他，那接下来耶和华的手，也就是神的大能，一定会在你的身上。如果有神话语的人，他一定有神的能力啊，否则的话以西结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先知啊。但是你可以发觉以西结是一个啊非常棒的先知，最主要就是什么，他又有神的话，然后呢又有神的手，也就是说他听到看到神的意象，听到神的话语，然后他又有神的什么大能的手帮助他。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以西结，说实在他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使他什么坚固，耶和华使他有力量，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第一章，好不好？以西结书第一章，他说第一节开始，当30年四月初五，以西结我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看见天开了，得见神的异象。首先他讲到当30年哈，很多人讲30年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个当时是啊，在哪一个王几年几年哈？其实更重要的应当是说，当时这个以西结他说30年，也就是说当他30岁的时候。我为什么会提到30岁的呢？因为在民数记4章3节，他告诉我们什么，祭司是在30岁的时候才可以开始做祭司。那你如果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他说啊，在这个耶和华啊，在第3节的地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所以可见他原来他不是先知，他是什么，他是祭司。那正好他30岁又可以当祭司，那正好当30年的时候他又被掳到什么，到这个巴比伦，所以他没有机会做祭司，他只能什么 退而求其次而做先知啊，并不是说先知比祭司啊这个次序的问题，而是说什么在那样子的光景当中哈、啊，他本来应该做祭司，但是他是却是做什么？却是做先知哈、啊。所以他说我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啊，那加巴鲁其实哈、啊，就是在这个第二节，如果你注意看的地方，他说什么？他说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加勒底人就是什么？啊，就是这个巴比伦啊。那这条河说实在，当时是一个啊很出名的河啊，就是说啊，就好像现在的这个啊这个法国的啊这个塞因河旁边一样。但是人家去那边实在是说像巴比伦一样很漂亮的世界，但是他在那个河边却是什么？却是带着一个被掳的人的心态，好不好？那这个哈，这个河边哈，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37篇，好不好？我们来看诗篇137篇，啊，诗篇137啊，诗篇137篇第一节，这边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可见。这个以西结他在这条河的旁边，他坐下来，他的心情是什么？他追想锡安就哭了。他说：“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面，因为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吧。”所以可见他在河边，他的心境是什么？心境是非常痛苦的哈。所以他在这个被掳的河啊这个人当中，也就是河边的时候，他什么？他说天就开了。啊，天就开了，这实在是很棒哈、啊，所以你给它画起来哈、啊，天开了，圣经上面讲天开不多啊，我相信在天开的当中哈、啊，你可以看到啊，这个第一个你就会想到什么，当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天就开了，对不对？然后啊，天父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不对？啊，还有一个天开，你知道在哪里吗？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哎，那个第七章56节那个地方，当斯提凡什么就要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看见天开了。但是你会发觉很奇怪哈，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怎么天父说话了？但是这个斯提凡他看见天开的时候，那个地方没有讲上帝有说话，那时候神没有说话。其实最主要我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地方，就是说天开了不在乎天上有没有声音，有些时候天上有声音，对不对？有些时候天上没有声音，但并不表示神就撇弃你啊。也就是说，其实最主要我们就是要看见天开，其实要什么？仍然对上帝有信心啊。就像斯提凡一样，虽然他死了啊，但是他哈、啊，他还可以看到说哈、啊，说实在这个啊。神啊，这个啊，要赐给他啊更多的信心哈、啊。我们一起看到这个啊，《弥迦书》第一章第三节，好不好？我们一起看到这个小先知书哈，啊《弥迦书》第一章第三节啊，这个可能比较不好找哈、啊。《弥迦书》第一章第三节的地方啊，《弥迦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说：“看呐、啊。”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的高处，然后呢，他说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火水冲下。这地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说神怎么出来了，也就是说天开了以后，上帝走出来，其实是一个什么？其实是一个什么？在弥迦书我们可以看到说，上帝要在这个时候他出来是要做审判的工作啊。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啊，在这个啊马太福音刚才说天开的时候是什么？神说他喜悦了，对不对？好，然后使徒行传天开的时候，神给这个啊斯提凡是什么？是安慰。好，那这个地方啊弥迦书天开了，神走出来了，他是要给他们审判。所以天开了，天开了，天开了，对我们讲起来说实在是要神要做一些事情在我们的身上哈、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看启示录的时候哈 啊，我们一起看启示录第十九章，另外一个天开了哈、啊。启示录第十九章在第啊十一节的地方，最后哈、啊，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一节，他说：“我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然后他什么？他审判征战都要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头，这个火焰，他的头上戴着许多冠冕。这个地方天开了是什么？ 启示录的天开了，告诉我们说，其实是神的拯救了，因为在当时哈，已经什么人已经走到什么啊，这个神的儿女已经对这个啊仇敌没有招架之力了，所以上帝打开了一个什么，打开了一个新的这个光景啊，主打开了天，然后降临所有的一些东西啊，刚才所说的来阻挡这些仇敌对我们的攻击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刚才我所说的天开了哈，在这几方面的天开了，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其实天开了有讲到神的审判，天开了有讲到上帝的喜悦，天开了有讲到什么神对我们的安慰，天开了也可以讲到说什么神对我们的什么啊拯救啊，所以这些东西啊，让我们看到说。以西结他现在看到天开了，说实在他是在一个即将亡国的这个啊地方已经被掳了，他看到说神啊，你不要放弃我们，神其实在这个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实际生活当中啊，包括我们的教会，包括我们的人生，包括我们的生活，说实在常常我们应该看到什么，看到什么天开了的这样子意象，好不好？好，所以他接下去讲说，正是约雅金王被掳的这个啊第五年，他这时候再来讲说约雅金，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讲约雅金，他做王其实只有三个月，他不是什么好王，但是因为他是正统的，所以他就必须把他写下去了哈、啊。他接下去他说啊，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这个啊他的身上啊，然后以西结啊特到临到这个以西结啊，然后耶和华的灵啊。降在他的身上，这个灵你看下面有个小字，也就是他的手降临在他的身上，那我们刚才也有讲到啊，这些手是预表着什么，预表着神的能力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异象，神让我们看到该做的事情啊，但是我们也看到神不是只有啊他的这个啊这个啊神的异象，他包括第二个是耶和华的话，然后第三个是耶和华的灵啊，所以这三个东西你把它一连串画起来，就说我们不是只有光看异象啊啊，我们必须要有什么耶和华的话，不要只有看到异象没有话，那我们知道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们用耳朵听见了以后，然后我们接下去我们就可以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有耶和华的灵啊，或者是耶和华的手啊，所以啊这个啊，异象，神的异象，耶和华的话，还有耶和华的灵，这三个是一连串的啊。然后接下来啊，在第四节他说，我观看风从北方刮来啊，这句话非常的啊，开头就让你好像觉得说啊，一开始接下去好像看不太懂了啊。其实啊，在原文的地方他说，我看到风从北方刮来，意思是说我看到有一个很急的东西哈、啊，也就是说神在这时候要让他看见四活物啊，很急切的一个东西哈、啊。他说北方其实是强劲的意思哈、啊，很强劲的风，很强劲的急急忙忙的带来一个什么东西呢？他说哈、啊，带来一个什么？他说。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啊，然后他也就是说用云来代表，那云对他们以色列的百姓讲起来很清楚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当时是在云柱火柱当中被带领的哈、啊，所以云对他们讲起来是说能够引导人，而且在云的当中有神在里面。他说周围有其中的光辉，其中的火发出来好像光辉哈 啊, 啊，他说接下来他说这是有人的形象。他要讲到四活物哈，那我先来提一下四活物。其实四活物哈，在这边讲的哈，一开始我们好像看不懂，其实他就在讲一个什么天使基路伯。我们翻到第十章二十节好不好？这个以西结书第十章二十节，以西结书第十章二十节，他说：“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基路伯，好不好啊？他们是基路伯。那我刚才跟大家讲到基路伯的天使哈 啊，他最主要的啊这个意义是告诉我们说，神紧紧的抓住啊啊，神紧紧的抓住他，看见这个啊基路伯以后，其实这基路伯哈、啊，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去看启示录啊，因为在启示录啊在上面啊。启示录上面也有讲到四活物，也就是讲到基路伯哈。那我们继续讲下去哈。他说这四活物啊，这个啊什么啊的形象哈。他说有人的形象，什么叫做有人的形象呢？啊，他这边要告诉我们，其实最主要就是说，因为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上帝一切的美善， 都会在人的身上显现。然后他接下来要用这个天使来形容啊，最主要就是说，因为天使也是什么受造物，只不过是天使是受造物当中什么啊，好像是最好的、最高级的，对不对？好，那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他用人的形象来形容，也就是说，从这个四活物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一切的美事在神的身上，也会在人的身上。接下去他讲这四活物哈，也就是说，他说什么？他说有四个脸，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哈。然后这个我跳过这个地方哈。然后他说他这个四个活物有人的脸啊，然后有狮子的脸，有牛的脸，有鹰的脸啊。以西结在这个地方哈，你这四个脸哈，说实在你在这个启示录上面也可以看到啊。那外边有很多不同的这种解经的方式啊，其实也没有对也没有错。他们讲到四活物就好像四个帝国啦哈，四大帝国啦，或者是什么四个阶段呐，甚至于有人讲说这个后来的四福音呐哈，什么这些，我想都没有对错了哈。但是最主要我先讲到四啊，四其实是一个完整的啊，完整的意思啊，就好像说我们有一年四季啦哈，全世界有四个方向，东西南北哈，而且以西结也讲到说这个什么，当枯骨复活的时候，他不讲到说这个从四方吹来，对不对？好，所以这些东西哈，我想我们就不花时间讲下去，但是我们可以讲到说，其实人哈，它预表着一个说人有智慧啊，然后狮子啊，它代表它是有领导能力，它是有这个领导能力哈，然后牛哈，它是预表着一般的哈，非常勤奋的工作的这些一般的牛，然后接下来鹰是讲它非常的敏锐哈。那有解经家就根据这四个哈，他去发掘啊，他去发掘，其实以西结书哈就是从这四个出来的哈。首先哈，我们来看一下，我是跟大家分享这一部分哈，我觉得比较对大家有帮助的，也就是说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啊，以西结总共多少？总共48章，对不对？那你如果除以四的话是多少？12，对不对？好，所以你现在记住，每12章它有一个东西来代表，也就是说，以西结书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它讲到人，人是谁？就是你我，也就是这个神的百姓，啊，所以它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它讲很多百姓如何的犯罪这些事情哈，然后第13章开始到第24章，它讲到什么？当时的领导人啊，就是说好像狮子一样哈，如何神要借着领导把它带回来哈，然后第三个部分讲到鹰，也就是从37到48章，啊，因为鹰。对不起，第三个是25到36，他讲到牛啊，牛就是一般的这些很努力工作、勤奋工作。其实他提到什么？提到这个列国列邦，当时的列国列邦在这个以色列的附近，这些是25章到第36章，然后从37章到第44、48章，他是讲到新天新地。那为什么讲到这个？就我相信我们都很清楚，这就像鹰一样，什么鹰可以看得更高，看得更远，对不对？就好像启示录啊，讲到什么，像老约翰讲到什么，讲到新天新地的这种有意象、有远光的哈，所以他讲到鹰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一章到十二章讲到人，然后13到24讲到狮子，然后再来是25到36讲到牛，然后37到48讲到鹰，好不好？所以我想这是我觉得比较好的部分，我跟大家分享啊。然后接下来我们讲到说第七节，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啊。他们的腿是直的哈，其实并不是讲说他们腿不，我其实最主要是讲说他们的腿是没有关节的啊。什么叫做没有关节呢？没有关节意思就是说他们不用行走。今天我们为什么有关节？因为我们要走路，所以我们才有关节。原文的意思说他的腿是直的，也就是说这些四活物、这些基督徒他们不用走路的。他最主要是强调的就是说他们没有关节啊，乃是因为他们不需要走路，他们只是用飞的，而且他们脚掌是圆的，他是讲到牛蹄啊，所以他们根本不是像我们现在脚掌是扁的，他脚掌是圆的。所以基路伯啊，他在这边形容哈，有一个这个让我们看到哈，他是在天上飞翔的哈。然后接下来他说在四面的翅膀手以下有人的手啊，也就是其实告诉我们说，虽然他是天使啊，但是他在这种这有人的手，也就是说他们是在服侍的。刚 刚才不是讲到有人的形象吗？所以在他们的下面有人的手，他是在服侍神的啊，天使是在服侍神的哈、啊。然后接下去他讲到什么？他说啊、第九节，他说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往前行。哇，这句话很棒啊！你把它画起来，因为哈、啊、以西结书第一章他就讲了三次，重复一而再再而三的。他为什么讲说这个行走不转身呢？其实行走不转身讲到一个东西，就是说他行动什么很灵活啊，他爱到哪就到哪啊。那讲到说啊，这个什么都各自往前啊，什么他说俱各往前行，最主要就告诉我们，记不记得我们讲到这个啊以西结书，你一直要抓住一个东西，就是 God's governor， 也就是说上帝。其实我们 government 就是翻成政府，对不对？就说神的政府了，神的掌权，神的这个啊、如果是神掌权的话，那神在做事情的时候，这些天使们他是什么？他根本就是什么？没有任何的疑惑，他什么？只要按照神的计划继续往前行。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各啊，他说俱各往前直行，他没有什么，但是并不代表说他不会转弯，而是他转弯的时候他是什么，不用什么，不用膝盖去，也是不用什么，他就直接整个一起转这样子哈。所以他说什么啊？接下去啊，我们已经讲到在第十一节哈，他说什么啊？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以下的两个翅膀遮体啊。那我想这个啊，你也可以看到以赛亚书他也讲到说这个基路啊，这个这个什么萨拉佛他也是两个翅膀遮身体哈，啊遮脸哈，所以他接下去十二节他说各具往前行，接下去啊就有一个特别的，就是说除了这个具各往前行之外，他说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这句话就预表着一个什么，刚才预表着什么神的掌权，现在预表着什么圣灵的自由运行，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哈、啊、灵要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当圣灵自由运行的时候进入人的心就能够成就神的工作哈，所以这个地方哈我们就可以啊可以更了解这四活物哈，我们就不用再去啊研究其他的这个啊四个动物是有什么样子的这个特性哈，我想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属性，上帝啊在这个地方他做事的法则是什么，按照他的计划，他不受魔鬼撒旦的阻挡，他也不因为你我犯罪而阻挡神的工，神要紧紧的像基督伯一样把我们抓住了，然后要什么让我们继续的啊，让他神的工继续往前行，因为圣灵亲自的带领好，所以接下去啊他就告诉我们说至于四活物啊他们的形状啊这些啊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啊，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说啊第十四节他说这活物来往奔走好像电光一闪啊，所以整个啊这个圣灵的工作啊其实是什么，突然间就会发生啊，问题不在神什么时候做，问题在人是不是啊能够啊去除偶像啊然后回到神的面前啊，所以啊接下去我们讲到除了四活物，他现在要讲到说第十五节，他说我正观看着活物的时候，看见活物的脸的旁边各有一轮，现在我们讲到轮子的事情了哈，有些时候我们也看不懂轮子是什么意思，他说有一个轮在地上，然后轮的形状和颜色啊，你注意看那个颜色，其实我们中文翻成颜色其实不是颜色，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原文做什么啊？这个做法有没有看到，应该是说轮的形状和做法，现在告诉我们说轮就是什么，就是刚才天使那个基路伯哈，现在讲到上面的轮子，也就是讲到说神如何的运作，他说做法嘛，对不对，就是他的 operation 他的做法啊，轮子他的做法啊，他说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然后接下去他说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啊，轮中套轮这四个字你把它画起来，轮中套轮中文翻译翻的实在是太妙了啊，因为他把那个轮子其中还有一个轮子啊，那轮中套轮啊，那我们刚才讲到说轮其实是讲到什么神如何的运作，对不对，所以他讲到说其实我们的车子也是有轮子嘛啊，神如何的运作啊，然后他讲到轮中套轮，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神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作为，一切事情都是彼此有关联的，好像一个轮子套一个轮子 啊，神的作为啊，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你会发现哈，其实很奇妙的，这件事情会发生，对不对？我们想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其实每一件事情都彼此有关联的，不会你神在你身上做工，不会只有单独在你身上做工，一定是什么？你身上还有另外一个轮子跟你套在一起，所以你跟别人也套在一起，这也是这样。我们讲到的肢体交通，在我们的肢体上面，其实都是神的作为啊。所以一切的事情都有彼此关联哈。好，所以我想这是轮中套轮哈。然后接下去他说哈，这个神借着轮来这个运转，然后其实神也借着轮来带领我们前面的方向哈。然后接下去他说，轮的周围有眼睛啊，你把眼睛画起来啊。这个眼睛哈，其实我想大家很清楚了哈，这个眼睛其实就是神的眼睛，他在看着我们哈。那这个他看着我们，当然呢也有他对你很喜悦的，也有他对我们的审判啊，也有对我们的拯救啊。所以这个眼睛其实直接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所有的东西哈，神都看在眼里，不管是好的是坏的，神都看在眼里。也就是说，今天其实神是注视着我们啊。当我们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神都已经看见了，也就是说在我们心里的想法神也已经看见了哈。所以他说这个轮子，也就是说神的运行跟神的眼睛其实在一起的啊。神的做法乃是因为神的眼睛他看见了他的运作，好不好？他才能够这样子运作。所以他说轮也在旁边啊，他说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好，那接下去我们就来看到哈，他说活物从地上升，轮也上升，好不好？也就是说其实今天整个天使哈，或者是神的作为在整个世界上面，这几千年来哈啊，整个世界上哈，如果有什么样子的啊进步啊，什么样子的啊提升啊，其实哈都是什么？都是什么？神的作为。他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你我们的灵命的上升的提升，也是因为什么？神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提升。所以人不可能自己来渴慕神的，乃是因为什么？圣灵在里面，我们的灵提升了，所以他说神的作为也跟着提升了。啊，所以有两个很需要大家今天可以紧紧的抓住一个很非常属灵的东西，就是什么？轮中套轮，还有呢，他说轮哈、啊，这个啊活物上升，轮也上升啊，可见我们的这个灵命乃是因为什么？我神在我们的心里的地位跟着上升的时候，我们的灵命也就跟着上升，然后。啊，接下去他说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我想这是一个顺服啊，也就是说当神要做工的时候，天使是一个服役的灵，基督伯就往哪里去，跟着往哪里去啊。他说什么？他说啊，这个活物也跟着上升，因为什么？活物在灵，活物的灵在轮中。你有没有看到？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啊，基督伯啊，他的灵哈、啊，这个也在什么？这个轮中，也就是在神的作为当里面。所以今天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他的作为啊，乃是因为哈、啊、这个啊灵在里面运作，然后接下去活物好像天使也是一个服役的灵哈、啊，所以他说啊，接下去我们从第22节看啊，他现在就讲到那这个活物呢，他说活物的头以上有穹窗的形象。那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说这个活物的下面有什么？有轮，对不对啊？所以他现在讲到活物的上面，刚才讲到下面，也就是在地下面哈、啊，它有神做事的法则，神运作的法则，但是在这个活物的上面就是什么？他现在就要来形容告诉你们说，上面就是有穹窗的形象。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到什么？这个活物是有人的形象，这些都是什么？在这个活物的下面，但是这个活物的头上面，它告诉我们是穹窗。穹窗的意思就是代表着什么？代表着这整个天上、整个宇宙、整个这些东西。刚才讲到地上神的运作在人身上，还有这些哈啊什么轮中套轮啊，这个啊轮也跟着上升啊，或这些都是什么？我们今天可以了解的。但是现在他让他看到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天上的景象。什么是天上的景象？他说看着这个什么？他说啊有穹窗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那个可畏就是 awesome， 哦 awesome God。你看英文呢是 awesome， 啊并不是哈。啊就是说那种 太棒了，那种神太棒了。他说，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在穹窗以下，活物的翅膀张直，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所以他现在讲到天上的事情了。好，那你讲到天上的事情的时候，哈，一个很重要的哈，天上除了让我们看到有穹苍的形象，哈，我们是 awesome God 之外，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awesome God 之外，接下去24节一个很重要的，在第一章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哈，你把它画起来。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看，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你把听见那两个字画起来，因为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什么？看见。他看见很多很多很多异象，但是从这时候他开始，他讲到这个穹苍，就是活物的头上面的穹苍的形象之后，他就要讲到我听见的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他说什么？他说我听见什么？翅膀的声响像大水的声音，全能者的声音也像车队浩轰轰的声音。可见天上的声音哈，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像大水的，全能者的声音像车队一样闹哄哄的声音。好，那现在我们就讲到什么叫做声音。人第一次听见神的声音是什么时候？还记不记得？人第一次听见神的声音是因为人犯罪了，对不对？然后对耶和华神不是呼叫说，亚当啊，你在哪里啊，对不对？所以人听见神的声音，第一次人听见声音是怎么样？害怕躲起来了。所以第一次声音出现的时候，人害怕躲起来，好，乃是因为什么？人恐惧，人犯罪啊。但是说实在，这中间你可以从第一次听到神的声音，到了新约哈，你知道第一次听到神的声音是什么呢？记不记得在那个马太福音第17章第5节，他们登山变相的时候，对不对？好，当然耶稣受洗的时候，神说什么？天开了，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对不对？好，但是在这个登山变相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接下来他讲了一句话，很重要一句话，你们要听他的，好不好？所以我们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因为犯罪，我们就什么？听到神的话我们就躲起来，在新约的地方我们就开始知道听神的话是那么的重要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有几个地方我跟大家分享哈。其实听神的声音哈，我们一起看到生命记4章33节，好不好？生命记四章生命记第4章33节我们看到36节好了哈，我们33到36之间我们自己读。36节说，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神为什么从天上要使我们听见他的声音呢？他说为要什么？为要教训你。生命记第4章36节啊，他说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教训你啊。所以我想补充这句话啊，其中其实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哈，以赛亚书也是告诉我们说，听啊听啊，你们要听啊神的话，很多地方哈。但我们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很重要的哈，我们除了看异象，以西结除了看见异象之外，他还听见神的声音。所以刚才我们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耶和华的手在他的身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连接哈。然后他接下去我们再回头看哈啊，这个他说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下垂，25节，在他们头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其实穹苍就是神了哈，天上的神也是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也就是说活物说实在不是永远在飞的，他们站住的时候是谁叫他们站住？当然是神叫他们站住。所以当他们站住的时候，他们翅膀是什么？垂下来。他们翅膀垂下来，让我们也看到说，上帝不让他飞的时候，叫他站住的时候，他必须恭恭敬敬的顺服。我为什么会恭恭敬敬说到这些吗？这些顺服的事情吗？因为你如果注意看第一章最后几节，他说他一看见就俯伏在地。人必须像天使一样啊，人必须把我们的翅膀垂下来。当我们看见神，当我们听见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要俯伏在地啊。然后我们再回头看26节，在他们头以上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对不对？刚才 讲到这个啊，我们就讲到穹窗之上有神的宝座，对不对？仿佛蓝宝石啊，然后他接下去又再一次讲说，又仿佛有人的形象。其实还是一样，告诉我们一个更重要的东西。虽然他穹窗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但是他接下去他说，在宝座的形象在上面有什么仿佛人的形状，其实预表着什么？当耶稣基督哈、啊、道成肉身。好，他也要让我们借着耶稣能够认识神，对不对？约翰福音有很多地方告诉我们说什么，你们要什么借，不是借着我，人没有办法到耶稣啊这个父那里去。所以这边也告诉我们说，又再一次提醒一件事情，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就是说好像有仿佛人的形状在那里。 OK， 然后27节他说，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的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又有了光辉。他讲到什么？腰以上又讲到腰以下啊。那我想这个你很清楚，什么是腰？腰就是什么？腰就是能力啊。如果你看诗篇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什么，以能力束腰，对不对？好，这些能力束腰啊，这些让我们看到，其实即将来了这位有耶稣基督有人的形象，但是他却是在什么宝座上面的这个啊，这个穹窗之上宝座上面的这个啊，耶稣基督，他有人的形状，但是他的腰以上以下通通带着能力啊，因为这是神给他以能力束腰。然后接下来他就要最后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他说下雨的日子，云中的虹的什么形状怎样围绕的光辉形状也是怎样。记不记得什么叫做下雨的日子还有虹的形状？也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挪亚的时候不是像下大雨吗？所以整个什么，整个都什么啊，淹大水泛滥，然后结束了以后是什么，虹，彩虹就出现了。所以第一次下雨的时候啊，让我们看到人类第一次下雨就洪水泛滥，当洪水退去的时候，人就看到什么，有一个彩虹跟他们立约。所以那个彩虹对人讲起来是一个哈、啊，好像平安的，好像好棒哦，我们终于要脱离这个洪水了。所以虹的形状它意思在告诉我们说，过去是怎么样，这将来耶和华荣耀的形状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当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那荣耀，耶和华荣耀的形状在我们心里面。最后他讲一个很重要的，他说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也就是说，当你发觉，因为当时的以西结是在被掳的过程当中，说实在一个国家快亡了，他的生命已经没有了，他的这个前途已经没有了哈。但是他今天告诉我们说，他看到这个以后，他就俯伏谦卑在地上啊。但是感谢神，以西结书没有就此结束，第一章没有就此结束，最后一句是最棒的，以西结书最棒的一句话就在这个地方，他说又听见了一位说话的声音。你把它画起来，他说又听见了，也就是说前面他讲看见异象，对不对？然后听见，对不对？然后他俯伏了，对不对？好，他俯伏下来不就结束了吗？没有，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又听见了。为什么叫做又听见了呢？重要不是又听见说话，重要是那个一位，好不好？为什么呢？那一位就是什么？今天哈，其实说实在哈，我们虽然看见很多超自然的异象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听见神的声音哈，看见那些异象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的。我们必须要听见神的声音，所以他说我又听见了。所以要记得以西结重要不在他的意象，重要他是什么，我又听见了。所以我才一而讲，讲了一而再，再而三讲说，如果你看以西结书上面讲，他说耶和华的话他讲了43次，但是他讲耶和华的灵他讲32次。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耶和华的话就是什么，就是这本圣经，好不好？如果这本圣经没有好好的读，如果圣灵没有在我们的身上有 Rhema 的话， OK， 那我们看异象那倒是在其次。他最要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只要有敬虔的心，也就是俯伏在地，神一定会跟你说话。阿们。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神会说话的，神他说我又听见了。好，所以这就是以西结第一章。好，让我们看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又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这一位就是神，他又说话了。好，那接下去下个礼拜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章的时候，他就借着话能够带领他前面的道路，好不好？否则的话，他说实在在被掳的过程当中是很辛苦的。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神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好，谢谢你在以西结书的时候，一开始就让我们看见，当我们被掳的时候，我们看见天开了，让我们得见神的意象，让我们看见神你的四活物的意象当中，再一次让我们经历了耶和华神你的荣耀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俯伏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也能够除了看见异象之外，我们更能够听见你说话的声音。愿你自己亲自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愿你启示的灵在我们的当中帮助我们，继续在查考以西结书的当中能够继续的看见神的荣光。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